现在就讲，须弥顶上聚赞品里面的聚松啊，十位菩萨各说十首聚颂，而聚颂里面，在我当时阅藏的时候所揭露下来的几首聚颂，也附在这个地方介绍给诸位来读一读下面的这些寄送的文字。这个十位名为慧的菩萨当中，其中有一位叫做一切慧菩萨呢，在前面呢，这个十位菩萨里面，就是第二位，一切慧菩萨所说的十首寄送里面，我这里呀、揭露四首聚颂，我觉得这四首聚颂我喜欢读诵它，请各位看着这个聚颂。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灭，若能如是解，诸佛常现前。法性本空寂，无取亦无见，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若知一切法体性皆如是，时人则不为烦恼所染着。这三首句中啊，都是显性的道理。我们修学佛法目标就是求证我们自己本有的不生不灭的自信，不但众生本有的自信本来就是不生不灭，一切法的当体也就是不生不灭。假如你善加体会的话，诸法是原生的，因缘所生之法，当体即空啊。既然原生性空，性空离，哪里有生灭可得呀？所以越诸法的法性讲，一切法本来就是无生，一切法本来也就是无灭，意思就是说，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本来就是不生不灭。假如修学佛法的人能够了解这个道理呀，那就是等于常见佛一样啊，佛就常现在你的面前。所以说若能如是解呀，诸佛常现前。我们现在就是对于一切法被这个生灭相所转呢、没有体会到它的不生灭的本性，因此才不见佛。假如我们知道一切法本来不生不灭，能这样子体会了解的话，佛常常现前，诸佛常现前。这个诸字可以做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助语词，就是如果你能够这样子体会，那佛就常常就在你的面前啊，当下就见佛了，这就是做语助词讲。或者是做多佛讲，诸者多也，显示十方法界一切诸佛也可以啊。一佛一切佛，佛佛道同，见一佛就见一切诸佛。那么能够见佛现前，就是十方法界一切诸佛都现前，这诸佛常现前。为什么要这样子去体会诸法呀？因为法性本来当体即空的，本来就是寂然不动的，所以说 法性本空寂，一切诸法的体性当体本来当体即空，空当体就是寂，寂就是不动，静寂不动，好像水不动的沾染而能显现一些诸相，所以寂而常照。那么这个法性啊，本来如是，不可取的，也不可以见的，不能用见的，所以说无取亦无见。这个无两种说法，一种就是排除众生的执着呀，那么因为众生看到喜欢的他就要执取啊，要占有啊，这是我的那么好的他喜欢用眼去见呢，这都是众生的执着。现在你要知道诸法的理性本来就不能用你的执着的心去取着的，因为它无形无相，能取吗？不可取。好像风没有办法抓到的，好像空不可能把它取到的，诸法理性本来如是，能取吗？不可取。那么能见吗？不可见。无形无相何从见呢？不可见。这是一种说法。能深入体会诸法本来如是啊，原生性空的道理彻底明白的人，他对于一切诸法了了明白呀，无所谓取，无所谓见，这是越无字的当体解释啊，无所谓取。那么例如说我们无论你在做什么事修什么法，虽然有所动作呀，不会执着，不被这个动作所动啊，就是说行所无事啊，虽然在动在做啊，但是心地还是寂然不动的，不会有所取着的啊，所以无所取，也不会说是我要见我的自信要去怎么见的，因为这个自信本来如是啊，无形无相，不是用见的啊，所以无见。还有见当作正字讲，清正的境界，正吗？修行正道了吗？没有成佛之前并没有迷失，成佛之后并没有心得，有什么可见啊？本来如是，无所谓见，无所谓不见，无所谓见不见，所以说无取亦无见啊。假如你懂得这个道理，要体悟诸法的理性当体即空，性空即是佛，能体悟诸法的空性了了分明啊，明白诸法当体即空的道理啊，当下就能见到本有的自性天真佛呀，性空即是佛。这个境界不是让我们用我们的凡情可以去度量的，是不可得思量，这种殊胜境界不可思不可量啊，那么是很不可思议的境界的，所以要深入诸法的理性。假如你能这样子体解的话，若知一切法体性皆如是，假如一个修学佛法的人能够知道一切法的法当体，它的所有的体性本来就是如此，体性皆如是，如是就是指前面的无生无灭性空即佛的这些道理。你明白一切诸法当体它的本性，它的体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人能体悟到这个道理呀，就不会被烦恼所染着了。此人这不为烦恼所染着， 虽然是五个字一句啊，这是连起来的，说这个人，此人就是此人啊，这个人他能够体悟到这个道理啊，纵然有烦恼啊，烦恼也不会染着他，与他不会有所关联的。好像莲花出于淤泥，烂泥里面吐出的莲花啊，莲花虽长在烂泥巴里，可是莲花清净光洁而香啊，一尘不染，不会被这个烂泥巴所染。你不相信，你可以去到莲花池去看看那个莲花，虽然莲花池底都是烂泥巴，可是它生出来的莲花上升在水面的这个莲花呀，清净光洁啊，一点也不会被这个尘垢所染。那么这个人如果在人间，在五浊窝室中，他体悟到这个道理呀，五浊窝室逐不了他，所有烦恼也动不了他，当下烦恼即菩提了啊。所以啊，此人则不为烦恼所染着。那么我们平常时被烦恼染着的原因在哪里呀？就是你好像你就啊钻在啊烂泥巴里面，你不爬出来嘛，全身都是烂泥呀，所以难怪超不出这个境界啊。所以假如你能体悟前面这些道理呀，就不会被烦恼所转了。这就是楞严经所说的若能转悟即同如来呀。假如你能转悟啊，那么一般人就是常游一物，常游于物之内，不游于物之外，所以呀、啊、被烦恼所转。现在若能转悟，当体即同如来，这是能够见性的境界。后边一首句诵啊，说明我们这些凡夫的毛病在哪里。所以他这个句诵里面说，凡夫见诸法，但随以相转，不了法无相，于是不见佛。我们这些迷失众生，这些凡夫不能见佛啊，见不到佛，不能觉悟迷失，原因在哪里呀？这些凡夫啊，他看见一切诸法，跟尘相对，见到一切诸法的时候，只是跟随这个四相上的外表在哪里转动啊，就是被物所转啊，啊，因为你不能了知诸法无相之理，不了法无相啊，不能了知诸法当体相，当体即空啊，无相之理你不能体悟啊，于是不见佛呀。因为众生处处执着呀，没有一个地方不执着的，被这个一切相所转，那么因此你跟住万相的假相迷住了，跟住外相所转呢、啊，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所以不见佛了。这一首句诵就说明我们凡夫根本的毛病就在这里，不见性，问题也就出在这里。那么如果按照前面三首句诵所说的，您能体悟的话，就能转悟，就能同意如来了。所以我觉得这四首句诵啊非常之好，我喜欢常常看到，所以就把它笔记写下来。我在阅藏的时候啊，开头阅藏写的笔记啊，我就定下一个题目叫做阅藏随心录，阅藏随心录，随我当时看阅藏的心，我喜欢的我就记下来，我喜欢的我就记下来，起初是这样子做的啊。那么后来把所有的笔记通通整理好，把它编成一部书啊，才叫做大藏会阅啊。 那么原因就是一部经，古经所有的著作把它汇在每一部经的后边啊。那么这样子看起来，一部经里面有多少资料可以做参考的，后边都把它记载下来，那么这样子把它汇合起来看，增加很多方便的。所以这是后来定的名词。所以我原来所写的笔记都叫做随心录，随我的心，我想的我需要的我就把它写下来，就随心录啊、嗯。那么这就是第一次啊，阅藏的时候笔记的这个聚诵啊、嗯。不过华严经我是读过很多次了啊、嗯，那么全部华严读过大概最起码有30遍以上。那么这是第一次看到，就觉得以当时看的时候很相应的句诵，就把它记下来了。接下去圣慧菩萨的一首句诵啊，平常常常引用啊，就是比如暗中宝，无灯不可见，佛法无人说，虽会莫能了。我当时看到这首句诵感触很重啊，啊，觉得一般修学佛法的人单靠自己看是不够的，会出一些偏差的。我这里需要声明呢、啊，我前面按照这个句诵都是随我自己的心意是啊、这个讲的道理，不是根据注解。如果按照华严大师啊，他前面那个一切法无生连下来讲解释啊，文字很多很多啊。如果按照苏涛讲的话，一首句诵讲一节课也讲不完的啊、那么如果你要了解这些句诵的内容，苏涛怎么解释，要自己去翻阅这个清凉国师的苏涛。我这个讲法就是顺着文字啊、我自己的认为以这种的看法来了解这个句诵是这样说的，所以不是按照这个苏涛里面的解释啊。比如暗中宝，无灯不可见，佛法无人说，虽会莫能了。暗中宝好像一个没有光明的暗室，黑洞洞的房间里面，可是里面放了很多很宝贵的宝物啊、嗯。那么这些宝物在黑暗的暗室之中啊，如果没有灯光那是看不到的。例如有宝石，有金银放在暗室的房间里面去啊、嗯，如果你没有灯光去照，没有看到的话，你跑进去还要碰到，还要碰伤嘞，所以暗室有宝，没有灯见不到。经文说这个道理呀，按照清凉国师的解释，他是把这个暗中宝的宝啊比作我们人人本有的正因佛性，天台家说三因佛性啊。清凉国师虽然是弘扬显首宗华严，可是他有很多地方尤其这个教理方面呢，经常也采用天台的教理的。他这里就用这个正因佛性、了因佛性、缘因佛性以这三佛性来配合解释。他说这个暗中之宝的那个宝啊，就是比方我们一切众生人人本具的佛性啊，人人本具的佛性，正因佛性。而这个正因佛性虽然人人本有啊，如果没有缘因，因缘的缘啊，啊因缘的缘啊，不是因啊，不是因因的缘啊，是因缘的缘啊，就是助缘，如果没有缘因你不会知道，没有了因也不会知道。所以无灯不可见的那个灯光明呢、啊、那个灯 就拿来比方这个元音跟鸟音，意思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个佛性就是宝，而被这个五蕴身心所遮蔽了，好像在暗室之中，这个暗的房屋啊，暗室就是比方我们一切众生的五蕴身心啊，色受想行识被这个五蕴身心所障蔽啊，本有的佛性显现不出来，就好像宝藏在暗室里面，我们众生本有的正因理性的佛性啊，藏在五蕴身中啊，藏在五蕴山中，被这个五蕴所遮蔽啊，好像在暗室里面了。所以如果没有原因没有了因，就见不到本有的佛性。他这个意思是说，一切众生虽然有佛性，没有助缘，例如说没有佛法的助缘，没有讲经说法的因缘，你怎么知道你有佛性啊？那么纵然有助缘呢，要你自己有般若智慧的启发，能了啊，了就是明白啊，你是不是能够听得懂啊，还是个问题啊。假如你自己本身除掉正因之外，久远见来熏习有了因，听到了能够领悟，才会有用啊。所以外边的助缘是原因，启发本有的般若智慧去体会了解自己本有的佛性，相信人人本有佛性，那就是了因啊。那么我们要清正自己本有的正因佛性，也就是说要明心见性啊，要有好的助缘，还要自己有这个智慧去明白去了知，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啊！所以暗中宝五灯不可见，正念佛性没有缘了，没有缘因了因，又没有办法体会，没有办法清正。佛法无人说，虽会莫能了。前面是比方，这是法的正义啊。佛法如果没有人说啊，就是缺少这个原因跟了因呐 啊。如果没有人说法，你纵然自己有智慧，这是指的四智变通之类了啊，莫能了，你自己看不可能了解的啊。所以就是修学佛法研究佛法也需要有师承呐 啊。欲知山下路啊，须问过来人。你们不去问过来人，盲从乱跑啊，走错路你也不知道。所以修学佛法要有师承啊，有人单靠自己看看，哎，反正现在注解很多嘛，参考资料很多嘛，我把所有的注解翻出来看看，这不就根据注解就可以讲了吗？那么按照注解就可以啊，那么读注解来说给大家听吗？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注解的内容啊，以经文的当体有没有配合，里面有没有缺点，是不是一杯牛奶里面加上很多的白水，是不是不但加白水还加了一些附属品在里面，假如没有师承，单靠自己看囫囵吞枣很危险，有的时候就会出了毛病还不知道了啊。所以因此之故啊，修学佛法需要有师承啊。我举个例子说吧，以我本人为例，假如我当时年轻的时候初学佛法， 没有亲近过几位法师的话，我不可能坐在这里讲经。纵然讲，恐怕未必能够与佛法能够配合。因为我在年轻十几岁到二十岁的时候，到二十几岁，最早在狮头山亲近过妙清法师，那么那是最早启发我对佛法升起兴趣的一位法师了。那么他是因为山上啊比较潮湿，到了夏天呢、有个习惯，六月六，就是农历的六月初六啊，要如果有太阳的话，就要把书来，都是一些线装书啊，要请出来晒一晒。那么这位法师他从大陆带回来很多经论著书，还有一些小丛书。那么到了六月六晒书的时候，我就帮他忙啊，我那个时候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嘛，就帮他这个晒书的工作。那么边晒书的时候，就随时就会翻动这些书了。高深的理论当然是不可能懂啊，但是我翻到那些小丛书，可惜那个小丛书现在不见了啊。那些一小册小册的小丛书啊，好得不得了，那是民国初年的一些法师居士们写的一些白话文的简单的文字啊，例如说简单的佛的历史啦，简单的佛弟子的历史啊，它都是按照经论里面的原文用白话写出来，没有添油加酱，不会出问题。那么因此边晒书边看到这些故事，我就喜欢了。法师并没有叫我看书，也没有教我说是你要研究什么啊，因为呢他是个小孩子不懂啊，只是帮他晒晒书而已。可是我自己却翻出兴趣来了，那么因此就向法师请求啊，把这些小丛书借给我看，那是入佛门的第一个因缘啊。那么由晒这些佛书，看到那些小丛书啊，从佛的历史啊，乃至佛法传到中国的一些简单历史啊，就把那些小丛书看过之后啊，有一个大概的了知了，由此对佛法才慢慢升起兴趣了。那么当时这位法师还曾讲过《金光明经》，那么也在那边听过，就是后来到第二年请宾中法师在山上讲《地藏经》，那是第一次听到宾中法师的讲大咒的讲经呢。那么从此经过亲近这些高僧大德，那么37年亲近慈老，那么经过这些几位高僧大德的指导啊，才晓得经该怎么讲，法该怎么说啊。那么什么叫做正知正见，佛法是什么，才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假如没有这几位这个长老提示我教导我，我哪里懂得佛法呀？而且我上山到山上去目的啊不在学法，说句老实话，当时的用意就是要去学挖子啦，赶金灿啊，就想把这个唱经唱念了、听得蛮好听的，就想去学习学习，就目标在这里。那么正在当小金灿鬼的时候啊，就碰到佛了啊，那么因此才慢慢对佛法呀生起兴趣。那么从此之后啊，下了一番功夫那么对于佛法才能了解。那么几十年来我经过的观察，我所知道的有好几位啊，只靠自己看书啊，好像自己看了很多，看了之后就讲啊，情况就不一样了，问题在内行人一听就能听得出来啊，当然外行啊不得而知了。所以佛法需要有人说啊，佛法弘扬本在僧啊， 有佛出世，龙天席，无声说法，鬼神愁啊。那么佛法必定要有人讲，有人说，才能够得到正知正见，如法的得到真实受用。所以如果没有的话，虽会莫能了。你很聪明，由识字变聪，佛法给你看，可是有的时候看出偏差来，走错了路还不知道呢。我看过不少书，他引证佛法里面的文字，他的解释都有偏差，都不是佛法。如果是个外道，他引用佛法讲的东西，经文是佛法的，可是解释是他外道的东西，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因此之故啊，佛法需要有人说。接下去智慧菩萨，我揭露了两首句颂，句颂里面说，有增说生死，无增即涅槃，生死即涅槃，二句不可得。这一首句颂跟下面的句颂不是连的啊，不是连着，不是连住的，是一首句颂一个意思。这一首句颂啊，他是说有增就是轮回生死啦。这个所谓增啊，按照苏超的解释就是烦恼了。没有烦恼它会增吗？就是因为有烦恼才会增。那就是说这个增就是烦恼的代名词啊。那么因为有烦恼，所以就有生死。无增即涅槃，那么无增既然前面有增的增解作烦恼吗，那么无增的增也就解作无烦恼了。没有烦恼就是涅槃。那么这样很简单了，有烦恼就有生死，没有烦恼当体就是涅槃。不过你要知道，生死并没有真实的生死相可得，涅槃也没有真实的涅槃性可得，所以生死即涅槃啊，这两种都不可得，它没有实体呀。生死不用说了，希望不死了，因为众生执着去妄法嘛，所以有生死啊。而至于涅槃为什么也说不可得呢？你看大品般若，大品般若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设有一法过于涅槃，我亦说为如幻如化。幻化是无实的，没有 实体的。大品般若既然这样说，如果有一法超过涅槃，还要比涅槃更殊胜，实际上是没有的了。假定啊，假定有这么一个法胜过涅槃，我尚且要说它是如幻如化而没有实体，何况是涅槃呢？那么由此可以知道，涅槃也是不可得。所以般若呀，如大火而去，四边皆不可接触，出道就要被烧。这是说般若破除众生的执着呀。我们六道凡夫有生死，被生死所转，执着于生死法。二圣人执着于涅槃，认为有涅槃可证，所以声闻缘觉啊，赶快要舍掉生死去求证涅槃，总觉得这个世间太可怕了啊，深厌离心，赶快要超出世间，要证到这个出世间的涅槃，那么他就执着有个涅槃可得，要证涅槃。所以众生着生死相，二圣人着涅槃相，认为有涅槃，所以这两种都是不可得的，都是如幻如化的，你不要执着有个实体。所以大菩萨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不住此岸， 不住彼岸，就在烦恼中流中来来去去度化众生。这首句颂就是说明凡夫所执着的是什么，二圣人所执着的是什么，菩萨道超出这个境界，知道他不可道。这一首句颂是另外一种意思啊。下面还有一首句颂啊，是说明诸法的法性离体呀，不能用因缘文字来表达的，所以说于言语说诸法不能显实相，平等乃能见，如法佛亦然。智慧菩萨说，如果你要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一切法的法性，不可能显出它的真实体相的，因为语言文字啊都是希望不死的啊，所以起信论说啊，这个诸法的理性啊，离名字相，离语言相，离心缘相啊，所以古德说啊，口欲言而辞爽，心欲圆而虑妄啊，你口想要说这个法性的离体，没有这个言辞可以表达，口业嘴巴要说，口欲言而辞爽，辞言辞爽失了这个言辞，找不到这个言辞，没有恰当的言辞可说啊，所以你想要把这个道理说出来吗？说的都是方便的，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不能说，说不出来的啊。你心要圆利他吗？心欲圆而利妄啊，心想要圆利他吗？这个圆利心当下就不可得了啊，不能用这个啊妄想心去圆利的。那么要怎么样子才能见到一切法的法性啊？平等才能见，平等才能见。你对一切法能够知道，如《金刚经》所说，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以这种平等心去看一切法，才能见到诸法实相之理啊。法是如此，佛也是如此。你对于法的了解，需要平等才能见，见佛也是如此，也要平等才能见，没有平等心见不到佛的。那么因此之故啊，我们平常是觉得哦，我用功修啊，用功好久啊，可是从来不曾见到佛，佛也不曾来见我，那么这为什么见不到啊？你没有平等心嘛，既然你的心不平等，怎么能够见到佛呀啊。那么由此可以知道你见不到佛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你没有平等心，有了平等心就能见到佛啊。不过你见到佛了又升起不平等的心啊，那有糟了啊。啊，我什么时候见到佛了？佛跟我说话了，那要着魔了，哎，丢魔哎啊，那也严重啊。所以假如你对于一切法还没有真实体证之前，不见为妙啊，不见还好嘞，不见不至于着魔啊啊。所以不要贪求见佛，不要贪求啊这个见那个有形有相的，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除掉临命终时正念分明，佛现前接引往生，那不会有魔了，魔不会接引你去了啊。那么如果你真正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啊，最起码啊这个正念分明啊，临终之时佛现前无挂无碍，那么接引你往生，这个可以说是真的。那么平常时见佛不能说，如果你真的见到佛，定境里见到佛也不能说，说了容易入于魔境。所以圆公大师一生三度圣相而不言，他在禅定境中见过三次西方三圣的圣相现前，他从来不曾讲过，第四次现前要往生了才说出来啊。所以如果有人在说我又见佛了， 我又有神通了，我又如何如何，那都是假的。会说的那都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不会如此啊。有人用电光放在后边去照，这样说他会放光，呵呵，这真的是大笑话哦。后边真实会菩萨说了两首，十首偈颂里面我借了两首，这是说宁受苦而听到佛的名号啊，不愿意受快乐而听不到佛的名号。所以经文说宁受地狱苦得闻诸佛名，不受无量乐而不闻佛名。所以以往昔无数皆受苦，流转生死中，不闻佛名故。这是两首偈颂连住的，连住是一贯的意思的。真实慧菩萨说他在初发心修学佛法的时候啊，他觉得宁可去接受地狱最苦恼的苦，可是在地狱里能够听到佛法，能闻到佛的名号。纵然在地狱受苦能听到佛的名号啊，就有解脱的希望啊。如果受乐而不闻佛名啊，乐享尽还有堕落啊。不受无量乐而不闻佛名，在天上享受快乐不闻佛名，听不到佛的名号，那就听不到佛法呀，那么就没有解脱的希望了。那么由此想到过去往昔所以是转于此了，以往昔从前再从前呢，过去久远近来无数皆受苦，无数无量皆受无量苦，在三界六道轮回生死流转生死中，为什么会轮转生死啊？不闻佛名故啊。我们从前就是不闻佛名，所以轮转生死啊。如果在从前老早就听到佛名的话，就能够如法修行，老早就解脱了，为什么今天还在这里做凡夫啊？就是因为不闻佛名。那么因此你看到这个偈颂，今天就要升起自庆之心啊，生欢喜心啊，我有福报啊，不晓得哪一生种来的善根，今生听到佛法也闻到佛道名号，不但闻佛道佛的名号啊，也了解佛法，也听到佛法，所以要生欢喜心，由此种下将来解脱的善根啊，乃至成佛都由这一念而起啊。最后坚固慧菩萨十首偈颂里面我揭露一首，若见如来者为得大善力，闻佛名生信，这是世间他。十首偈颂里面这一首偈颂他是说，如果有人见到佛啊，那么就得到广大殊胜的大善利益了。佛在世时见到佛的应身当然是很殊胜的，就是佛灭度后能够听到佛名，能够见到佛像，也是很殊胜的。所以闻到佛的名号，听到佛的名号，升起信心，相信佛法，由此慢慢去向佛法啊。那么这就好像世间的七宝塔一样，那么尊贵呀 啊。那么这个塔是指供养佛的设立的宝塔啊。那么听到佛名而能升起信心的人，就像世间塔一样，像世间的宝塔一样。为什么像世间宝塔一样啊？给众生种福田呐。他听到佛的名号，对佛法升起信心的人，他能随时随地念佛啊，称赞佛法，为众生种善根呐。所以民国四十一年这个我亲近慈航老法师到南部来弘法的时候当时同行的还有一位绿航法师，就是中将黄如初出家了，叫做绿航法师，他是专念佛的。他在火车上那个时候坐火车啊，从台北坐到高雄，坐在火车上他就大声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在念他不管你多少人呢，但是他就念佛。那个时候一般学佛的人还是很少的了，在火车里大声念佛呀，大家都向他行注目礼呀，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大家都向他行注目礼呀。他呀根本不看，闭起眼睛啊，他不看了，他就是拿着念珠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在念 我就坐在他的身边，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啊，我是个小孩子嘛，还不懂，那个时候才20几岁，哎，我就这个碰一碰这个绿航法师，哎，不要念那么大声嘛，你念那么大声，你看大家都想你个做母女呀，大家都看你呀。他眼睛一睁说，我给他中山根啊，我给他中山根啊，嗯，让他们听听佛法，听听这个佛的名号，我给他中山根啊，他还大声地说了，大家都笑起来了，为他们中山根啊，高兴得不得了。所以他从台北到高雄一路就是阿弥陀佛，不过他的精神真是中将精神啊，真是中将精神啊，60、70岁了，哎，他的精神就是那么好，从台北坐到高雄，那个阿弥陀佛没有断啊，除掉偶然上一号或者是吃饭的时间，中午，因为那个时候的火车啊，那是大慢车啊，那么暂停的啦，从台北到高雄花了好多时间，在车上还有中午吃东西啊，那么除掉吃东西的时候他的嘴巴要吃东西，佛号不能出来之外，剩下的时间没有断过，没有断过，所以这个人了不起啊，了不起，你叫我这样子念我就觉得不好意思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呢，拿念珠，哎，手还不敢把这个念珠拿出来呢，念珠就藏在这个口袋里面啊，那有些年轻人学我的，那念珠藏在口袋里面的，拿出念珠在偷偷的念佛，怕人知道。现在好了，你看车上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手上挂着一个手珠啊，都挂念珠。不过你问他念不念佛呀？他说他不是挂来念佛的，做什么装饰品啊？装饰好看嘛啊，大家都挂上念珠好看。这就说明啊，在那个时候的佛法跟现在比较起来，外表上看相差很远很远呐、啊。啊，如果有佛的名号，就能使众生善根，众生众善根都好啊。哦，我就随顺文字啊，做简单的消息啊，消失啊，下次就讲十住品的正文了啊，然后。